我有啊，几个熟人啊，几个朋友，那他们是啊非基督徒，他们还没有啊接受耶稣基督，好、啊、为他们个人的救主，但是他们呢啊研究圣经啊研究基督教，你要跟他谈起来的时候啊，他谈的头头是道。他知道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，他是对圣经还相当的熟悉，但是他们不是基督徒。在历史当中，我们也常常遇到这种人啊，对圣经不陌生，对耶稣不陌生，甚至他们相当的尊重耶稣啊。而在德国就有这么一个人，那、啊、这个人名字是影响啊，很多人知道他，他影响很大。啊，他的名字叫尼采，他爸爸是牧师，是路德宗的牧师，但是他不是个基督徒，他不但不是个基督徒，他还反对基督的福音。他写的书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，今天的年轻人当中，上大学的年轻人可能都知道他的名字。哎，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可他尊重耶稣，他知道耶稣，他尊重耶稣，他讲一句话呢，他有点嘲讽的意思，但是这个话语当中也透露他对耶稣的尊重。他说、啊、世界上只有一个基督徒，那就是耶稣。你们说耶稣是不是基督徒？是不是啊？是啊。耶稣是不是基督徒？如果耶稣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们这些人都无救了，都不救。为什么？基督徒都是罪人，是不是？基督徒是需要被拯救的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耶稣基督要成为基督徒的话，那谁来救我们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他讲这句话是表示他对教会有意见，同时呢他还尊重耶稣。那在中国也有这么一个人，那这个人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，陈独秀。那陈独秀当年在新青年上面发表一篇文章，他说他敬仰耶稣，敬佩耶稣。他敬佩耶稣什么呢？耶稣的热情、温暖、舍己、牺牲、博爱。他说耶稣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格正好填补中国文化的不足，因为中国文化里充满了自私、麻木、冷漠、狭隘。这是陈独秀讲的。那陈独秀既然知道耶稣这么伟大，可是他个人还没有信耶稣，他知道中国需要耶稣，可是他自己还是不信耶稣。那我讲这个例子是他很尊重耶稣，但他没有接受耶稣。那在生活中这样的人还是蛮多的。如果你跟周围一些朋友来讲，非基督徒朋友来谈话，他如果了解一点耶稣的话，他非常尊重耶稣，像耶稣这样舍己、赦免、博爱、牺牲的你找不到第二个。甘地他不是个基督徒，可他非常非常敬仰耶稣，他跟耶稣学，他跟耶稣学，学什么？他跟英国殖民者斗争的时候，他不是拿着枪杆子，他们搞非暴力运动，他跟耶稣学，因为耶稣说爱你的仇敌，他不是基督徒。那我讲这么多是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，就是非基督徒他也知道耶稣不少的事情，他不是对耶稣一无所知。那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也知道许许多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都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道成肉身，他卑微成为人，仰望他的顺服，仰望他的虚己啊，仰望他的谦卑，仰望他的顺服，仰望他为奴来服侍人。那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都变成一个理论、一个知识在我们的脑海当中。其实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，非基督徒刚才说了，他们也知道的不少。我们跟他之间的区别在哪儿？当我们跟从耶稣，他不跟从耶稣，这是一个区别啊。我们不单单知道耶稣是个什么样的耶稣，我们知道他的生命应当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呢，有更深的一层，我们要住在耶稣的里头啊。我们不但知道有点耶稣啊，有耶稣是我们的主啊，耶稣他是伟大的人格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要住在他的里头。今天圣经里面讲这样的一句话哈， 要我们住在耶稣的里头。什么叫住在耶稣的里头？我巴不得弟兄姐妹啊，你在过去读经祷告分享的时候，或者你是在过去很多的听到很多道，我巴不得今天所讲的信息能放在你的心中，放在你的心中不但是今天一天，你的一生，巴不得这个信息常常提醒你，让你知道你不住在耶稣的里头，耶稣往往就成为一个知识的对象。那什么叫住在耶稣的里头？我住在里头，你的里头可能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可能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？你是个物质的人，我怎么进到你的肚腹里头，住在你的头？不可能的。那我们怎么要住在耶稣的里头？这是什么一个教导呢？耶稣常常这样说。你读约翰福音啊，约翰老约翰是喜欢讲这样的话。约翰常常说，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住在耶稣基督的里头，父住在子的里头，子住在父的里头，你们应当住在我的里头，就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。如果枝子不住在我的里头，你这个枝子就报废了。他讲一个比喻，就像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枝子和树的关系，你枝子离开这个树你就干了，你不可能结果子。很多弟兄姐妹，你生活当中有没有果子啊？有没有爱？不多。有没有喜乐？不多。有没有平安？不多。有没有生命改变的大能？有没有？也不多。这些果子都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不住在我的里头，你们不结果子的，不可能有果子的。他里面常常住在我的里头。那老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写约翰一书的时候，他干脆直截了当的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头。这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啊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头。这句话是祈使句，我们学英文的人，我们学语法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祈使句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，你就要这样做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头，祈使句，要这么做，命令，要这么做。那保罗呢也这样讲，要我们常常祷告啊，住在圣灵里头。就圣经上充满了这样的教导，让我们住在主里头。什么叫住在主里头？我们为什么要住在主里头？怎么样住在主里头？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。巴不得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是枝子，他是树，不住在主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没有什么改变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你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在你的里头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你开我们的心灵，让你知道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在你的里头，你叫我们住在你的里头，我们实在也在你的里头。主啊，你苏醒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的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在你的心里头，我们在你的膀臂之中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大家一起跟我说哈，住在主里面，住在主里面。再来一遍，住在主里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几个字很容易，主常常讲，住在主里面这句话很好讲，但是理解起来是相当的难。我今天所讲的信息非常的简单，但是要做起来，弟兄姐妹要花我们一生的时间。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操练，我们跟主的关系太远。什么叫住在主里头？我首先来分享哈，什么叫住在主里头？那主讲啊，你们要住在我的里头，否则你们不能结果子。什么叫住在主里头？住在主里头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所有信靠耶稣的人，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。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哈，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。本来我们好像一个枝子一样泡在外面，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现在我们已经跟耶稣连接在一起。本来我们是上帝家外面的人，我们是浪子，现在我们神家里的人。过去我们跟十字架的爱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如今我们在上帝的爱的当中。过去我们跟天上的产业一点五分，死了就死了，千贯的家财扔在一边，我们没有任何天上的产业。但如今我们在基督里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把这些恩典白白的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。过去我们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，在黑暗的国度里头，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头， 在神儿子的国度里头。弟兄姐妹，我爸爸第一个我们认识到这一点，在神的眼中，如今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头。我们在座有没有人说我还没有重生？重生的人是什么人？弟兄姐妹啊，重生是进入神的国里的人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的？约翰福音第三章上面说的，是不是？凡是不重生的人怎么样？不能在神的国中。所以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，你已经在神的国中，在爱子的国中，在上帝的怀抱当中，在耶稣基督的里头。我们这个生命，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这个生命叫做 bios， 希腊文说就是一个物质的生命。我们呼吸，我们吃饭，几十年以后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这个生命一定要过去的。上帝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叫 zoe， 这个 zoe 是成了永永远远像上帝一样的生命。所以信到耶稣的人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头，这是第一个事实。我们常常讲道，常常读经，我们明白一个事实，是上帝为我们做成的。过去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外面，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头。好了，明白这个真理以后，下面再讲到住在主里头跟我们生活的一个特殊的关系。基督在为我们成就的一个事情，我们已经出天了，出神的国度了。那现在住在主里头另外一个重大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天我们可以经历它。怎么样经历在基督的里头，住在主里头是什么意思呢？住在主里头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我住在这儿不走了，我常常想到他，我常常思念他，我常常记住他，我常常触摸到他，我常常闻到他。住在主里头，你住在家里头，你闻到家里的气息，家里所有环境你都很熟悉。基督告诉我们，不但你知道了我在天上，我属于耶稣基督啊，我是属于神的孩子，还让你在经历当中，在你的生命的每一天，你时时刻刻的意识到你在他的里头。我问大家哈，今天早晨你来到教会以后，你想什么东西？你思想什么样的问题？我问大家，此刻你想什么问题？你可能想到啊，今天早晨是金钟弟兄领唱诗歌，某某弟兄在前面预备放这个 transparency 哈，你看到这些东西了啊？你看到今天是王牧师讲道，你看到这些东西，你还想到一个什么？你此刻你想到什么？你有没有想到上帝与我们在一起？我们是活在神的里头，活在耶稣基督的里头。你的里面意识有没有打开？你的心有没有被打开？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活在神的里头？住在主里像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就像一条鱼哈，这个鱼在水里头在游泳的时候，它到处都感觉到是水，它被水所拥抱。我们住在主的里头，就是常常你提醒到自己，让你自己意识到，有意识意识到你是沐浴在上帝的爱的当中，十字架的大爱浇灌在你的身上，你沐浴在神的爱中，神的爱包围了你。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知道一个真理，神是无处不在的，神是无处不在的。我们知道神是无处不在的，你在厨房他在那儿，你在厕所他在那儿，你在高山园林上帝在那儿，你是在你的赐运室里的主也在那儿。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会知道，但是上帝离我们太遥远了，是不是？既然上帝是无处不在，我为什么没有感觉到他的同在呢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呢？你跟随主多少年呢？有没有感受到上帝与你同在？你感受不到，为什么？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在早晨九点到十点钟左右啊，阳光从 窗子里头能照进来，照在我身上有多久我不知道。为什么？我的整个心思意念全被讲章所准备，默想神的话语，思想神的话语，紧紧的抓住了。我看不到阳光，阳光照在我的身上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阳光的存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心思不在阳光的身上，我的意念不在阳光的身上，我的意识不在阳光的身上， 我的渴望不在阳光的身上，我所有一切不在阳光的身上，就阳光照在我的身上，我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，它尽管它充满了我整个房间，我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的？上帝充满你生命的每一个时刻，叫上帝此刻就在我们中间。如果你的心门没有打开，你没有意识到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在充满这个地方，充满你的生命当中，在你的左边，在你的右边，你始终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。你所关注的，你所意识的，你所在乎的，往往决定了你所经验的。当你知道对方一个人爱你的时候，你感觉他眼神是爱你，他的影子是爱你，他的表情是爱你，他的姿态是爱你。当他恨你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叫对我恨你，是不是？就是你所感觉的，你这是意念所注视的，所意识到的，决定了你所经历的。所以当我们说神是无处不在的时候，可是你的意识从来都没有提醒你神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经历不到神的同在。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传讲的信息是说，弟兄姐妹，什么住在主的里头，你要时时刻刻提醒你自己，神在这里，我活在神的爱中。上帝不是一个说谎的神，他的儿子为你死了，他要救你，他就把你带到他的爱当中，圣灵把大爱浇在你的里头，如今你活在爱中，就像鱼活在水中一样，你活在神的爱的当中，要常常意识到苏醒过来，我们是活在神的爱中，每时每刻都被神的爱所包围，神的心意是与我们同在，神的意念是与我们同行。你在左边，你在右边，神始终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但是你的意识常常忽略了神的同在。就像此刻弟兄姐妹，你听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意识到神在这儿，神在我的左边，神在我的右边，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？我们在教会中有一个错觉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一定是雷轰闪电烟云，有各种奇异的现象发生。圣经中是有这样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你像摩西，摩西被神接到山上的时候，他在神的同在当中，他见到什么？闪电雷鸣，天地震动，那种奇异的现象，上帝降临在西乃山上，摩西跟神面对面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与神同在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所向往的与神同在，就是一种奇异的经历。很多时候，我感觉，我那种感觉，他在，他在在，否则他就不在。在生命的很多时刻，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刻，上帝是用特殊的方式临到我们生命当中，你经历到上帝特殊的同在。但是，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，还有一个人叫亚伦。亚伦是大祭司，进入神的至圣所。他每次进到至圣所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有没有闪电？有没有雷鸣？有没有天地震动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所以这儿给我们告诉我们，上帝与人同在两种方式。一种方式，非常奇异的事情发生，就像摩西一样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有这样的时刻，弟兄姐妹，有这样的时刻，但是很少。那更多是像亚伦一样，进入神的至圣所里头，每天亲见神的面。每天见到神的面前，他知道神在这儿，神就在这儿。所以神把这样的一个方式放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知道经历神的同在，不仅仅是摩西那样子，也有亚伦那个方式。就很多时候我们就意识不到神与我们同在，因为我们的意念向神关闭了，我们的兴趣不在神的身上，所以我们常常经历不到神的同在。住在主的里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一个什么事情我们要做，其实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。住在主的里头，不是一个好像你搬山一样搬不动，那完成一个 project 非常难去完成，不是的。住在主里头是简单又简单，简单的不能再简单。那是什么？就你时刻你提醒你自己，你是活在他的里头，他的同在在保卫你。因为上帝是信实的神，他不是撒谎的神，他应许与你同在。 说你里头要醒过来，要意识到，要提醒自己，神是与我同在的。你在房间里头，你在扫地的时候，你在洗澡的时候，你在实验室里头，你送外卖的时候，你煮饭的时候，要时常意识到神是在我的生命当中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，神对你说话你也不知道。就像摩西，弟兄姐妹，神训练他40年呢，他慢慢才明白了。后来有一天放羊的时候，看到荆棘被火烧着了，如果没有40年训练他，荆棘烧着他也不注意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意识不到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知道的，做很简单，但难的是什么？难的是记住，时刻记住，我活在神的同在当中，活在神的爱的荣耀的里头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。弟兄姐妹，没有这样的一个记住，也很难经历到神的同在。神就是跟你说话你也听不懂，神站在你的面前也经历不到，好像觉得神离我们很远。我说第一个是跟弟兄姐妹分享哈，第一个让我们意识到什么是神同在。神的同在就是时时刻刻你提醒自己，你是活在神的同在当中，神在这里，我活在他的爱中，我活在他的恩典当中，我活在他的膀臂当中，我活在神的心里头。这是第一点，难的不是做，难的是记住，时时刻刻的记住。我刚才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记住？你是活在神的爱中，有没有记住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想到神？我活在神的爱中。那第二，我为什么要住在主里头？我为什么要住在主里头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啊。在教会中开布道会的时候，有很多人举手决志信主。在美国他们调查了一下，就是在决志信主的人当中，只有 4% 的人在以后的几年当中他们生命真有变化。 4% 啊，不是40啊，就是他们从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起，他的生命在以后的几年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，没什么变化，但是他决志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问我们自己，我们信耶稣了，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生命的变化？有没有？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习惯于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。世界是什么生活方式呢？你知道世界把你的生活分成一块一块一块的，这是上班的时间，这是休息的时间，这是吃饭的时间，这是喝咖啡的时间，这是回家路上开车的时间，这是回家看电视的时间，这是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，这是跟老婆在一起的时间，这是打呼噜的时间。那我们把时间分成一块一块的，是不是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，你一天有多少时间你觉得神是在你的生命当中？ 95% 的时间我们是把上帝从我们的生活中排除出去。我们讲耶稣是主，我们知道耶稣是主，主的意思就是说掌管你的每一天，但事实上不是如此，事实上不是如此，是不是？我开车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教导孩子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吃饭的跟耶稣有什么关系？我做生意了跟耶稣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人家谈话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做实验了，在实验室里面在忙着，我跟耶稣有什么关系？我跟太太吵架了跟耶稣有什么关系？好像生命当中的 95% 的时间我们是把上帝从我们生命中排除在外。因为你把上帝排除在外，你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。所以信了耶稣时间很长以后啊，你就发现哎呀，都是讲的一套理论，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，我也从来没经历到耶稣的同在，从来没经历到神的同在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慨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吗？我就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。我看书跟耶稣有什么关系？你说有什么关系？我上厕所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我写文章跟耶稣有什么关系？你在飞机场等飞机跟耶稣有什么关系？你看你的朋友跟耶稣有什么关系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你发现上帝离我们太遥远了，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，他从来不在我生活当中对我说话，他也不引导我。因为你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大部分时间是把耶稣放在一边，你根本就意识不到你与他同在。 那结果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弟兄姐妹，从上帝来的爱我们感觉不到，十字架是上帝大爱的显明，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感觉不到。我觉得好像我怎么，上帝的爱在哪儿啊？我感觉不到，是不是？上帝来的平安我们也感觉不到，心里面充满各种忧虑、嫉妒、各种恐惧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，没有把握，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，股票可能崩盘，我工作可能失业，我这儿有个大包了，可能会是什么癌症，你心中没有喜乐啊，哪有平安呢？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这都是树根自身连接的果子，这果子在你身上不会出现的，你知道，但是跟你没有关系，没有爱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然后呢，也没有一种能力，生命改变的大能，不是讲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头吗？在哪儿啊？我感觉不到吗？能力在哪儿啊？没有能力。我过去是那个德行，我过去是那样，我现在还是这样，我恨我自己，可是我没办法改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发现了吗？哈，当耶稣离你生活很远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仍然知道有耶稣，耶稣与我同在，可他跟我生活没有关系。我们跟世人生活的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功能上像一个无神论者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到教会来以后，我们是一个有神论者，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。一旦进入真正的生活当中，我们都是无神论者，因为耶稣在我们生活当中离我们很远，我们把他排除在我们生活之外。所以从神来的喜乐、爱、平安和生命改变的大能离我们很远，我们感觉不到，生活还是这个样子。有的时候我们想起来了，比方说，哦，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生活是比这个好多了，他说我早晨也需要祷告，感谢神，他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祷告，然后读经，感谢神，这是非常美的事情。那我有祷告的时间，我也有不祷告的时间，是不是？那还有星期天，星期天到教会来，我到教会来敬拜神了，我有两个小时来敬拜神。那还有很多人他不敬拜神呢，对不对？很好，那这是属于神的时间，这是属灵的时间，其他的时间呢，耶稣啊，你不要管我了。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循环当中，这样的一个怪圈里头，是不是？我祷告的时候，哎，那是跟神在一起的时间；我读经的时候是跟神在一起的时间，然后呢，就是我自己的时间了。耶稣是主，我在教会了两个小时，你是主；我在祷告的时候你是主；我在读经的时候你是主。平时呢，基本上把他从我们的思想里头、意念里头、心里头放到一边，我想也想不到他。住在主里头是什么意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不是你一个礼拜才想到上帝一次，不是你一周才想到耶稣一次，也不是一天才想到上帝一次。住在主里头不走了，时刻提醒自己，意识到我是活在神的爱中，活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活在他的同在当中，神与我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此刻你有没有思想到神在我们中间，神在你的左边，在你的右边，我们活在神的爱中。神的应许是告诉我们，信靠他的人，遵循他诫命的人，我去他那里和他同住。就当我们孤勇生活的时候，好像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不清楚的。我举几个例子，弟兄姐妹可能就知道哈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啊，圣经上有好这样的例子很多了哈。如果请弟兄姐妹你翻翻你的圣经啊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，大家翻到了吗？罗马书啊，第八章第九节。八章第九节，翻到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第九节来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不属于肉体，乃属于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圣灵的灵，就不属于基督的灵，就属于基督的啊。对不起哈。第九节，你知道吗？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不是活在肉体里头 ，but you are not in the flesh, you are in the spirit。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要意识到耶稣基督是给我们大的恩典是什么。我们是住在圣灵的里头， You are in the spirit， 你在森林的里头，就像我们在这空气里头，就像鱼在水里头一样，我们始终活在森林里头。如果你不是时时刻刻的意识到提醒自己活在神的同在当中，这句话对你不 make sense。 你怎么叫活在森林里头呢？ You live in spirit, you are in spirit。 你在森林的里头，应该时时刻刻的提醒你，你在森林里头，森林在引导你，森林在提醒你，你是神所爱的，你活在他的爱中。如果你不是时时刻刻意识到神的同在，这句话对你不 make sense。 You are in spirit 什么意思？你在森林的里头，你在神的爱中，你在神的恩典里头，在神的里头，灵就是上帝，在上帝的灵里头，在神的里头。那这句话大家明白了哈。还有一句话弟兄姐妹你要常常的知道的，保罗劝我们在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到18节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保罗怎么说？你们要常常怎么样？然后呢，你们要常常写着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怎么样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这句话如果你不是常常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，这句话不 make sense。 什么叫不住的祷告？没有一个人做到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我们早晨祷告一下就不得了了，晚上祷告一下就不得了了，什么叫不住的祷告？不可能的。住在主里头就是时时刻刻的意识到提醒自己，神与我同在，神的爱在环绕我，神的恩典在环绕我，神的膀臂在环绕我。当他环绕我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他对话。这叫不住的祷告，弟兄姐妹，这叫不住的祷告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特殊的祷告时间，比方说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为一个人特殊的祷告，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有特殊的祷告的时间，星期天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要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特殊的祷告。但是更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是不住的祷告。所谓的不住的祷告，就时时住在主的里头，时时的意识到我在神的爱中，我在神的同在当中，我常常向神说。还有今天我们读的经文，今天经文是讲什么？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住在他的里头。枝子你不能跟主说对不起我出去溜一下哈，我出去走一走，跟树分开，你一分开你枯干了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就像枝子跟树一样，你时刻都不能离。你能让我们知道了，在生活中枝子跟树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呢？你要常常意识到你是连在这个生命体上，连在耶稣的身上，连在上帝的身上。你意识到，你清楚，你明白，你提醒自己，我活在神的爱中，我活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活在神的同在当中，他就在我们中间，他就在我的里头。我坐在房间的时候，我知道他在我中间。我在炒菜的时候，我知道他在我中间。我知道我为给孩子未来的时候，我知道他在我中间。这叫枝子跟连在树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生活的每一个时刻，不是耶稣，都是耶稣在掌权。不是在教会两个钟头，耶稣是主，耶稣在掌权，耶稣是 my king， 24个小时，他是我的 king， 就常常意识到他是我的 king， 他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掌管我的一切。还有一句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的话，你也不懂。这是在哥林多后书，大家翻一翻哈，哥林多后书啊第十章啊第五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啊第十章第五节啊，哥林多后书，大家翻到了吗哈？第十章第五节啊，十啊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。第五节，我翻到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、因使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便使他顺服基督。好，又将所有人的心意夺回，使他归顺基督。这句话你读你的英文更清楚。他说什么？ We take every thought captive to obey Christ。 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有的时候我们非常 frustrated， 你知道，一种很沮丧。为什么？你这个大脑受造奇妙，大脑不停在思想，胡思乱想。有的时候你集中注意力的时候，你的思想，你这个 project 那还好，一旦停下来，大脑到处飞窜。你祷告的时候，大脑也在想，一会飞到窗外，一会飞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你注意到研究的时候，大脑到处在跑。你跟人谈话的时候也心不在焉， 是不是这样？你通道的时候，你可能大脑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的大脑太奇妙了，你能不能告诉你大脑说你不要这样思想啊？你静下来，能不能做到？你试试看，大脑现在不要思想，大概5秒10秒钟之后，大脑又开始在那些活动，不但活动，它里面讲了个不停，你大脑里面讲的不停，讲什么？在做什么啊？浪费时间，胡说八道，还有好多事情要做。哎，吃饭马上回，中午的时候跟某某朋友聚餐，哦不，下午还孩子上中文学校。你看大脑不停地在活动，弟兄姐妹，基督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要 take every thought captive to obey Christ， 什么意思？所有的意念，所有的思想都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俘虏，让他束缚基督，这是什么样的生活？我们做不到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做不到的。除非你明白一个事实，这是什么事实？你意识到神在你，你在耶稣基督里头，你是活在神的同在当中，神就在这儿。当你里头各种意念出现的时候，你不要去分析它，你越是分析它，你的心里面越烦越乱，你的心与上帝越远。你纯粹意识到你明白一件事情，基督与我同在。当你真知道基督与你同在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那个意念就开始安静下来，你的心思开始安静下来。如果我们是诚实的人，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意念里面有很多幼稚的想法，有很多扭曲的想法，有很多误会的想法，有很多黑暗的想法，有很多见不得光的想法，有很多好笑的想法。那这些思想怎么办？让你心神不定了，你没有办法安静在神的面前。这时候唯一能做的是什么？你不是叫他不想，你做不到的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醒你自己，你是活在神的爱中，活在神的同在当中。主啊，我活在你的爱中，我活在你的恩典当中，谁让我不配，谁让我如此这样的人，但是你在我的里头，让你的心思意念开始回转到与神同在的光景当中，这些意念慢慢安静下来。就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操练我们与神同在？为什么要操练住在主里头？你没有这样的话，第一个，你的心中不会经历到神的同在，就是神离我们生活太远了，你的生活就变成许许多多东西，跟基督没有关系。我们耶稣是主，可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是主，主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第二个，我们意识不到，经历不到从神来的爱、平安和喜乐和生命改变的大能。当你自己试一试看，弟兄姐妹，你回家的时候你试试看，当你安静的时候，你没有事做的时候，先从这儿开始啊，你思想神的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在他膀臂当中，你看试试看你的心是不是很温暖，你是不是很平安，是不是很喜乐，是不是觉得里头被一个大爱所包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有这样的特权进入上帝的同在当中，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。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可以进入神的家中，你过去是浪子，你不可以回家的，可如今因为耶稣基督的道路，他的血洗净我们，我们可以进入上帝荣耀的同在当中。当你进入他同在的时候，你的喜乐平安进来了。本着葡萄树的枝子跟葡萄树远离的时候，我们活在孤单、恐惧、忧闷、紧张当中，不能祝福你啊，上帝不能祝福你，一祝福你就紧张的不得了，你这个生命不能承受祝福，你怕失去这个祝福嘛，对不对？你怕失去他。但当你活在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实在是不一样，你会改变。第三个，怎么样活在住在主里头？第一个，我请弟兄姐妹知道，这不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一个真理。有些人听到这个真理啊，心中就紧张，就这个很难活嘛，这没办法生活了啊！时时刻刻想到神的同在，这还能活啊？是不是？这太累了，这只有修道士们才干这种事情啊！只有像你们这个传道人干这种事情啊！我这是这么忙的人，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啊？我做不到，不可能。弟兄姐妹，第一个消除了，如果是做不到的，主不会这么说的。约翰不会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头，约翰不会这么说的。主也不会说， 你们如果不住在我的里头，你们就不能救国者。主不会讲这么说，这样说的，因为能做到，这是一个蒙恩的渠道，一个蒙福的渠道。所以主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，你要住在主里头，你不住在主里头，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，你经历不到神的同在。那怎么住在主里头呢？我爸爸的弟兄姐妹，你回去以后，你常常思想，明白一个道理，不但明白一个道理，你常常的操练啊，好像这个真理变成一个事实。从今天回去以后，你不断的提醒你，我是住在主里面的人，我是活在神同在中的人。无论我怎么误会，主怜赦免我，主的宝血洗净我，因为他是大爱。我们人喜欢活在过去里头，或者是活在未来的里头，或者过去我过去的荣耀，我过去那个属灵的经历，我曾经有过像被电打的那个经历一样美呀。当你老是一想到过去的经历的时候，你马上就回了此刻与神同在。因为过去我那时候都误会的人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想到这个，我们才能悔改。但是永远要回到现在，我现在在神的同在当中。有些人活在未来当中，比方说将来啊，等我退休以后啊，我就好好祷告，我好好读经，我要将来成为宣教士啊，在未来哈，弟兄姐妹，将来是怎样你根本不知道，明天是一个一团云雾，你根本不知道。主叫我们活在现在，此刻主啊，让我经历你的同在当中，让我进入你的同在，不是难做的一件事情，是你提醒你自己，你是活在神的同在当中，活在他的恩典里头，活在他的爱中，活在他的赦免里头。他保庇你，他的儿子为你死了，所以他爱你，他愿意享受你的同在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你在家里喂养孩子的时候，这不是一件俗事，很无聊的事，你把它变成一个神圣的事情。神在我同在，当你带着与神同在的事情这个意念来从事一些活动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平凡的变成不平凡的，无聊的变成一个神圣的事情。你洗厕所，神与我同在。你大脑要意识到神在我的里头，我活在圣灵的里头。你读书的时候，你读经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神与我同在。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就是读给读了，结果忘记了更重要的事情。圣经是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，进入神的同在当中。读经本身不是目的，弟兄姐妹，它的目的是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活泼的那个联系。你时刻不意识到神的同在，你跟他的关系一点不活泼，一点不活泼。过去我们活在一种幻觉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就像一个人结婚以后，他结婚之前他们两个是山盟海誓，我从此以后要跟着你啊，吃糠吃菜，我都不逃避你，不背叛你，我爱你。那是婚前的誓约，是不是？但是有了婚前誓约，不等于说你结婚以后你的婚姻质量就绝对的好。那个婚约不能决定你婚后的质量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婚后的质量是每时每刻所构成的。你没有每时每刻的营造建造你的婚姻，你说我就是活在那个婚姻的私约里头，那个私约已经过去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立过婚前的私约，都有的。但是今天的婚姻质量不是由那个来决定的，应该由当下你怎么建造，你怎么经营，由这个来决定的。哦，我过去我已经决志信主了，我已经都受洗了，所以我应该享受神的同在。哦，弟兄姐妹，那只不过是婚姻上的私隐而已。你今天要经历神的同在，你今天要变成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要经历他在你生命中的全能，是每一时每一刻的。你做实验的时候，你提醒你自己，我是活在神的同在当中。你开车的时候，你提醒你自己，你活在神的同在当中。我的小女儿，我跟她在一起，她喊我的时候，如果把神从我的生命当中排除出去哈，我觉得就是个孩子了，也没有什么。但当你带着神同在的心跟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好宝贝，真的非常的宝贝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被那种大爱所淹没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极大的温暖。我常常想那个什么，整个宇宙在上帝的面前就像一粒花生米，我们人太渺小了，我们觉得宇宙大得不得了，因为你太渺小，所以你觉得宇宙大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宇宙是上帝造的，整个宇宙在上帝面前就像花生米一样，宇宙在上帝面前就像花生米， 圣经上讲，比如华人米，我叫华人米的话，华人米可能太大了。圣经上说，整个宇宙在上帝的天平上像什么？像灰尘啊！宇宙在他面前像小灰尘一样。那我们这个人在这个小灰尘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啊？但我们很骄傲的不得了，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发表过多少文章，我的名字人家都知道，报纸上登过好几次了。那我们威力很大，对不对？在上帝眼中，我们就是微尘中的微尘。可是就这个小微尘，弟兄姐妹，上帝怀抱你，上帝爱你，上帝的爱充满你，给你家庭，给你孩子，给你媳妇，给你丈夫。当你被这个爱所淹没的时候，你再看你的孩子，不一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不一样的。问题你经历不到神的同在，你把上帝撇在你生活太遥远的地方，就他生活不，他不是你的主，此刻不是你的主，这是我家里的神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做研究也是这样，啊，我就是在研究。你可以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可以邀请耶稣进入你思想的每个过程当中。你做研究，这个规律不是他创造的吗？这个宇宙不是他的吗？你邀请他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那个时候你枯燥无聊的研究，充满着喜乐。你跟人交往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当我在神的同在当中与人交往的时候，我觉得心不一样。我和他跟弟兄站在一起的时候，可能他对我有意见，我对他有意见，他让我知道我在他神的同在当中。耶稣一个左手一个右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一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我还恨他吗？我恨不了他了。弟兄姐妹，活在神的同在当中，活在他的爱的里头，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常常提醒我们，我愿意主啊，我愿意顺从你圣灵的带领，我愿意你提醒我，我活在你的爱中，我记住我活在你的爱中，我活在你的同在当中，活在你的荣耀同在之中，就像亚伦一样，天天活在你的同在当中。啊，有人说这个生活太难了吧？不难。大卫怎么说的？请大家跟我看一句圣经，大卫怎么说的，好不好？大卫是在诗篇第十六篇，来。诗篇第十六篇呢，大家翻到诗篇第十六篇。诗篇十六篇，大家翻到了哈。诗篇十六篇，大家翻到。来，我们一起读来。啊，诗篇十六篇第八节啊，来，我常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边不致摇动。我想大卫比我忙多了，大卫比我们中间的不少的人忙多，除了跟妈妈以外啊，妈妈比大卫忙多了。我们中间特别是做母亲的比大卫也忙多了，因为带孩子啊，大卫他没有这个经历嘛，对不对？但其他的弟兄们，大卫一定比我们忙多了，他要领兵打仗。他要治理国家，他家的孩子很多，比我们中间大卫家的孩子还要多了啊！他这么多的孩子，可是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常常啊，我常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不致动摇。”把神摆在我的面前啊！我听有个人说，把上帝拿过来都在我的面前，这话不能这么说哈、啊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主啊，我有责任，我要提醒我。我要记住你在我的面前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你的心意就是要与我同在，虽然我临兵打仗，虽然我很忙，但是主你始终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每时每刻都在我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诗篇第六十三篇大家再读一读好吗？诗篇六十三篇也是大卫的，诗篇六十三篇，诗篇六十三篇我读几节给大家听，你翻到诗篇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先读好不好？来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，我在生活中曾如此赞扬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先读来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咽根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，我要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。大卫在做什么？时时刻刻经历神的同在，时时刻刻记住神围绕他。他说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是什么意思？在困难当中，在困境当中，我们中间很多人在江南长大的，你不知道缺水的重要，在沙漠地带人都知道干旱无水之地是要命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心中全关注的是我的困难， 我的难处，我的眼泪。可大卫说的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怎么样？我想到我的神，我思念我的神，我刻想我的神。在圣所中呢，敬拜的时候，像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当然想到神，知道神在这儿，神在我的左右，神在我的身边。然后呢，我睡觉，他说我在床上的时候，我思想我的神，就是神在生命当中，不是有一刻他不在，而时时刻刻神与他同在。问题弟兄姐妹，神不是不与我们同在，问题是我们的心不思想他，不纪念他，不渴望他，想不到他，忽略他，把他从我们生活中排挤出去，推出去，所以就是神离我们好远。当我们神离我们好远的时候，我们哪有能力啊？生命不能改变，我们没有你没有那种爱，没有那种喜乐，没有那种平安。大卫这么忙，他生活中常常来思想神的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说你可以把你的工作放弃，不是这样的。操练与神的同在，不是放弃你的工作，而在工作的所有的时刻，都让主来掌权。你做研究的时候，你读书的时候，你散步的时候，你教导孩子的时候，夫妻相处的时候，始终提醒自己，我是与神同在，神与我同在，我是在同在当中来从事我的研究。那有人说这可能吗？是可能的。我读经的时候，我读书的时候，我提醒我自己神与我同在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里面非常的温暖，非常的温暖，你里面非常的平安，也非常的喜乐。你知道你是被爱的，那位真爱你的人，那个造你知道你每个细胞的人，那位神他爱你，不管你什么样的光景，他爱你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住在主里头。有一点请弟兄姐妹知道，我讲这个很简单，但是做起来也会沮丧的。我常常沮丧，为什么呢？我一转过身我就忘了。你忘的时候，你不要自责，不要后悔，不要难过，关键是当下此时此刻，主啊，不要我活在过去的那个自怨自悔当中啊，也不要活在未来，好像将来我要怎么计划怎么做。当然我们要做计划，没有问题。我说在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，始终抓住现在。有的时候我们心到处流窜，到处流荡，心很难收束，但是让我们回来，主啊，我谢谢你与我同在，让我活在你的同在当中。你的同在是我向往的，你的同在就是我的甘甜，你的同在就是我的平安，就是我的喜乐。当你真是活在同在当中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常常提醒你自己，你是活在主里头，常常提醒你自己活在神的同在当中，你跟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你跟人的关系开始变了。因为在神的同在当中，没有什么高山不可逾越的，没有什么深沟不能跨越的。你跟人的关系慢慢变得柔和得多，比方你跟太太开始生气的时候，准备要发怒的时候，你突然知道我是活在神的爱中，我是活在神的同在当中，那个怒气好像突然就蒸发了，消失了。有的时候你很孤单很恐惧，但是你知道你活在神的爱中，活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活在神同在中的时候，你这个恐惧慢慢就消失了。所以你睡觉的时候，你散步的时候，你行走的时候，常常对神诉说。而且当你在思想神的时候，想到神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跟他对话，跟他说。我散步的时候，我有时间我去散步的时候，我看到自然的美景，我就赞美神。你看电视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赞美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家没有 cable 哈，我记得以前我看一个那个体育啊，看那个黑人乔丹，叫乔丹吗？哦，我都忘了，他退休了，我也忘了哈。他打球的时候那个爆发力啊，我去赞美神。我说神啊，这是你造的，宇宙就像小花生米，这个乔丹花生米这么一点点，可是他这样大的一个爆发力在里头，神的恩典。所以没有一样东西离我们神很远，神是 King， 我们活在他的国度的里头，活在他主权之下，任何时刻你都 enjoy 神的同在。你散步，你行走，你对话，你吃饭，你上厕所，任何时刻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，我们住在主里头。很小的一件事情，你就觉得并且非常不平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太忙了，我们太累了， 二十世纪哈，有一个美国作家叫 Thornton 啊 ，Thomas 好像是的，我都忘了哈啊，他写了一个话剧，三幕话剧，叫做 My Town。如果你们去看看讲，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人啊 ，Wider 啊，三字 Wider， 三幕话剧，讲个平凡的生活，大家平凡生活。这个人挤牛奶，那个人房车，这个人带孩子，每个人忙得不亦乐乎的忙。后来有个人结婚了，这个人叫 Emily 啊 ，Emily Weber。Weber 跟 George 俩结婚了，结婚以后生孩子的时候，这个 Emily 离开世界了。离开世界以后，当然是话剧，弟兄姐，不是真实的，是话剧，是表达一个生活的原理。他死了以后呢，突然有一天说，他可以有一天重新活一下。Emily 说：“那我要尝试一下。”人家说：“你不要去，不要去。那些活人根本不懂你，你不要去了，去了人家误解你，不要去，不要去。”但是我一定要去，我要再活一下。那你选哪一天呢？啊，我选我14岁生日那，12岁生日那一天，14岁生日那一天。好，他就回来了。回来以后一切都美啊，大地很美啊，人见到美啊，见到所有人就说：“我爱你，太美了，地球啊，你太美了，一切都很美。”然后跟他妈妈谈话，他妈妈也像过去一样，啊，都是忙啊，都很忙啊，你这个忙忙忙都忙，还是做你的事情，做事没有一刻跟他安静下来，太忙，每个人都很忙。后来他就大喊，他说：“你们人类啊，你为什么不能安静下来，彼此好好看看对方一眼呢？就是那么忙啊！”没人听他的，人家听不懂他的话。后来他非常失望，他说：“走了，算了，我还是走。”他就离开这个世界，他回到他原来的那个地方去了。临走之前大声的吼喊：“地球啊，你太美了，太美了！这些人类不知道怎么活在你的里头。”就讲这么一句话，句末就说了。那这个句是后来他这个人你知道很出名，得到了普利策奖啊。你们知道普利策在英国美国文学里头这个大牌的一个奖，是不是？他讲什么 ？Emily 讲什么 ？Emily 死了以后才明白这个真理。我们匆匆忙忙，每天忙忙碌碌，每一刻就从我们生命中慢慢的消失。我们总是说明天，明天，明天，或者说哦，我过去怎么样？我过去怎么样？现在呢？你忘了？你现在倒是忘记了？想让你抓住每一个时刻，让它变成一个国度里的生活，变成一个荣耀的生活。那在这个当下这个时刻当中，主啊，因为你成为我的王，你掌管我，让我经历你的同在，让我知道活在你的爱中，活在你的恩典当中，活在你的荣耀当中，而不是活在恐惧当中。如果你每天经历神的同在，知道你活在神的爱中，活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活在神的荣耀当中，你的孤单、你的恐惧、你的幽暗、你的黑暗、你的恐惧慢慢消失了，你的里头开始有喜乐、有平安，有一种生命的大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掌管你。巴不得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，你常常提醒自己，你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活在神的同在当中。神渴望，神愿意，神的救恩就是把你带到他的荣耀的同在当中。我们不知道做什么，常常提醒你自己，你是活在神的同在当中。神爱你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以十字架上的宝血来洗净我们。你是要带我们进入你荣耀当中，进入你荣耀的同在当中。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也让我们活在你荣耀的同在当中。你让我们像树的枝子结在树上，主啊，你此刻就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你的同在当中。生活从早晨到晚上，从晚上到早晨，每一个时刻你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活在你的恩典的爱的里头，活在你同在的里头，活在你的心的里头，活在你的膀臂里头。我好叫你的爱伏庇我们，你的平安领到我们，你的喜乐领到我们，你的医治领到我们，你复活的全能领到我们。主，我们把奇异的爸爸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主你救他。我们把崔一秋老妈妈仰望在你面前，主你救他，你怜悯他，让他们和我们一样，能常常在你的同在中来呼吸，在你同在当中来向你诉说，在同在当中来赞美你。主啊，愿我们照着每个家庭每个弟兄姐妹常常提醒我们自己，你思念在我们也不断提醒我们，愿意我们活在你的里头。主啊，无论什么样的得失不得失，主你教导我们，我们仰望你。让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